the church calendars, this is the kind of period of Lent that a lot of people who follow those church calendars. But in our church, I do not personally feel that it is really necessary to follow just the church calendars. We do remember suffering of Christ Jesus every day, every week, and every Lord's Day is the day of Christ's resurrection, so every day is the Easter Sunday.
有些教会可能
这几个星期在复活节之前
特别思想 耶稣的 耶稣死之前的 一些事件 但是我们天天都记得 耶稣为我们 耶稣的受苦
Before I'm going to go into the message itself, I want to recommend one particular book to all of you
to
read. And its author's name is Kent Hughes, H-U-G-H-E-S, Kent Hughes. Title is The Disciplines of a Godly Man. Disciplines of a Godly Man.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all
Disciplines of a Godly Man.
And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all ladies to read this book as well.
弟兄姐妹 都读这本书 也鼓励妻子们 鼓励你们的丈夫 能够 买和 读这本书
Disciplines of a Godly Man 是一本很好的书
Disciplines 就是生命中的规律 是一个很多人 现代的人都忘记的 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的提醒我们 要怎么有规律的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建立一个敬畏上帝的家庭，不仅需要我们家庭成员之间定完全的界限。我们思想过，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定界限，就是有客气、很有礼貌的彼此相待。但是我们也必须记得。 家庭生活中不能只定界限。我们若有很完全的界限，但是没有对的态度，这些界限也是没有用的。 我们若有完全的界限，但是没有这有其中两样很重要的事，我们的家庭生活也会有很多的问题。这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第一，品格；第二，就是爱。若界限是一个肢体的骨头，那性格和爱，品格和爱便是能使肢体完全的肉的肉体。第一，我们先来思考品格，品格是很重要的。 这个原则应该蛮容易明白。若一个恶人拿着一把刀，一定会有不良的事发生。他的品格已经使他成为一个危险人物。他若拿着武器，一定更危险。界限若由好人在好的方面中使用，会有好的效果。 但一旦一个人有不良的品格，连最佳的界限也会在家庭生活中变为致命的武器。 一个人若幼稚，有不良的品格，或有一个普通的人有错误的目的，虽然因为有界限而不与他的家庭成员吵架，却不能建立一个快乐和安全的家庭，或者他们会常因界限的问题而常有争执，他们可能要把界限扩大，侵犯别人的地。但我有好消息，这就是品格是能够更改的，变为优良的。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变化，而是逐渐的改变。一个令人安慰的事，就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是能够建立优良的品格。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品格更改，那神话语就是虚假的。连第二诫命就是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这个诫命就是一个可笑的诫命，因为不是我们单靠自己能够做到的。我们要思考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里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要晓得这经文里所提到的九个果子都是能建立、增加和有进步的。所以没有人能说他不能在品格上有变化、有进步。虽然每个人已经有一定的品格，但他若有追求、有遵循上帝的律法，他品格是能有变化的。我曾听过许多人说，他们已经定性了，不能改变。那这态度是很危险的。箴言十五章十节说，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我们能够也必须变化，效法基督的形象。丈夫、妻子、儿子、女儿、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女婿、媳妇，全部都能变化。而婚姻的其中一个美丽的方面，是它能建立我们的品格。品格如此重要，也意味着婚姻是磨练我们品格的工具。夫妻关系、家长儿女的关系和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能磨练我们的品格，激励我们效法上帝的形象。婚姻类似一个建立品格的学校，但我们要记得的一点是，我们虽然不能改变我们配偶的品格，我们能在我们自己的品格方面下功夫。婚姻是给我们家庭中的每个成员能学习的学校。若一个妻子有心智要改变她的品格，一个丈夫也同样有这个心智，那我们一定会看到他们俩都会被改变，荣耀神，也给自己带来喜乐。 第二，爱一定要是一个荣耀神家庭的中心。一个人若要恢复破碎的关系，他一定要有爱，因为爱是能遮盖许多的罪。
If a person desires to bring restorations into broken relationships, he must begin with love in addition to boundaries.
所以爱一定要与界限。
If we change the tone of this statement,
所以一个家庭不单要有界限，也一定要有爱。所以我们常看到我们配偶的罪，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够爱来遮盖他们的罪。我们人的不完全使到我们必须以爱来恢复我们破碎的关系。我相信世上是没有一个我们不能爱的人。上帝若要我们爱我们的敌人，爱邻舍如同爱自己，我们难道不能爱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亲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吗？若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那不爱我们家庭里的每个成员，可是犯了罪，违背了上帝的诫命。我们不仅因为上帝的诫命而爱我们的家庭成员，而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家庭若没有和睦，没有彼此相爱，我们会承受严重的后果，而这些后果不会单单影响我们这一代，也会持续到下一代和接下来的几代。我们若不爱我们的家人，我们就在播下痛苦的种子，而会以悲哀收割。这后果还会连续好几代，因为这些严重的后果会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影响到他们接下来的态度和行为。所以这些严重的后果不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家庭里受影响，而会连续到接下来的好几代。我们是有选择的，能选择是否追求一个敬畏神的家庭。我们今天的经文《生命记》第十一章第26到28节就这么告诉我们。我们一起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第26到28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属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这经文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讲题里。上帝要我们享受幸福快乐的家庭，他也给了我们途径来实现这个目标。上帝这里说，这里没有说，你们 受祸，你们的问题来自于世界的世界或撒旦的试探。他提醒以色列子民说，今天臣民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所以选择在于我们。我们要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还是照我们自己的旨意行呢？我们前面的路程能使我们蒙福或受祸，我们要选择快乐还是选择悲哀？我们若遵行神的旨意，就会蒙福；若不听从他的诫命，就会受祸。选择在于我们，选择不在于撒旦，不在于世界，不在于恶人，而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不能说是世界或者撒旦使我们走错路，因为选择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我们若选择遵行上帝，我们就会蒙福。我还没有谈到婚姻的课题之前，我要先提醒大家两件事。不要以理想主义者的观点来对待家庭问题。我们要很实际的看待它。我们有时因为渴慕敬畏上帝而有着过于完美或理想性的概念，设法成为圣经里所描述的丈夫、妻子、孩子或家长。我们因为有这种概念，当我们家里的成员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时，我们或许会感到烦躁、生气，以至于与我们家人争吵，彼此责备。因为我们说圣经这样说，但是你没有把圣经的话语活出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有这个完美或理想主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不能在我们的家庭里有喜乐的。例如一个丈夫或许希望妻子能做一个圣经里描述的完全的妻子，在煮饭、打理家务、照顾孩子上都完美，也能完全支持他。他也可能认为他的妻子必须忠于他的大家庭，甚至在事业上有成就。一个妻子也有可能期待丈夫是完美的，有基督的爱，在大小事上都细心照顾他和孩子，做完美的一家之主，也对他的家庭爱戴和尊重。连家长也可能期待孩子能像圣经里所描述的那么乖巧、用功、殷勤侍奉主和圣洁。当这些理想达不到的时候，或有变化，这些追求完美的人就会感到失望、受挫。他们最终会感到内疚或指责他人。他们可能看彼此的配偶而觉得他们的妻子或者丈夫没有活出圣经的 原则。
As a result, there would be a conflict, an argument. How about you? You have done this, and you have done that. And as a result, both parties are not happy.
也可能指责对方说你这个那个没有做到，没有做好。
They are exchanging very harsh words, and they are trying to shift the blames from themselves to the other party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family. As a result, grievances are growing and unhappy.
如果有这种的想法，会这种想法会增加而不减少，而会有很大的后果。但事实上，我们这世界里没有完全人，更不要说在我们家中。有趣的是，这个问题常出现在那些想积极侍奉主的人的生活中，而不在那些不积极的一群人中。我们必须明白，每个人必须成长，有进步的空间。而且我们的生命中的不完美，应该使我们更依赖神，要虚心，要爱我们的家人。我们都不是完美的，我们必须补充彼此的不足。你不是完美，我不是完美，我们两个都要一起来互相补充彼此的不足。不要自私，要先考虑到他人，是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提醒我们的。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四到第七节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现在就可以来思考婚姻这个课题。我们在思考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时，有许多原因使我们必须好好探讨婚姻这个课题。第一，这是因为婚姻是真实的，而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对于那些正在考虑婚姻或对婚姻有梦想的年轻人，我希望我不会使你的梦想破碎。因为婚姻，我希望你们继续有梦想，继续考虑婚姻，但是我还是必须以一些较不祥却有鼓励性的话来开场。其中一个写诗歌的人，他名叫 John Rippon， 他写了一首诗歌《稳当根基》。我要引用诗歌的第一、第三、第四节，来鼓励大家。第一节，主门徒的信仰是何等稳当，根基建在真神奇妙话语上，投靠基督耶稣，进入被难所，主言何等全备又何等正确，主言何等全备又何等正确。当我命你前行，经过深水中，幽谷的波浪必不能把你冲，我必与你同在，试炼成祝福，使你最大困苦或属灵益处， 成属灵益处，使你最大困苦成属灵益处。第四节，你虽受大试炼，如在火中行，我全备的恩惠足够你使你需用，火焰不能伤你，乃成全善功，为要除己除尽。为要除尽遮渣，使你成金星；为要除尽渣，使你成金星。虽然这诗歌不是在讲述婚姻，但是它对于那些已婚的人是多么的合适和恰当。婚姻中或许有好的时光，但也有如在火中行的试炼。但我们要记得的是，婚姻必须在基督里开始，靠着基督维持下去，和在基督里完全。一个基督徒如何看待婚姻，应该和世界的观点不同。我们知道许多所谓的知识分子拒绝婚姻的制度，他们认为婚姻夺取了一个人的个性，欺压女性。婚姻使情感窒息，否定心理学的原理。对这些人来说，婚姻只不过是一张纸，使爱变得更复杂。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不是认定两件事。第一，这些意义使我们更加需要探讨婚姻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观点或许是就是从一些对于婚姻和家庭的负面经验中而产生的。第二，婚姻是上帝赐予人类，使他们得满足和喜乐的其中一个制度。在圣经里有三个特别的制度：家庭、教会、国家。虽然学习对于一个社会的发展是如何的重要，圣经没有提到如何管理学校，圣经也没有提到生意机构、医院或博物馆。我们社会中有许多重要的制度是上帝没有提到或给予管理的原则的。我们因此能够照着圣经里的广泛原则来管理或治理他们。但是婚姻很不同。长老会的手册说，上帝设立婚姻是要使人类得到喜乐和照顾。创世纪的高峰就是当上帝造男造女，使他们在婚姻里合一。圣经以婚礼开头，就是亚当和夏娃，也以婚姻做启示录，婚姻在启示录来做结尾，就是圣经里在启示录谈到基督与教会的婚礼。所以婚姻是上帝所造的，而是上帝给予管理的原则的。婚姻也确实是人的制度，反映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但是婚姻始终是上帝的意思，所以圣经如何解释上帝在婚姻里奠定的原则是很重要的。婚姻是上帝设立的，掌管于他的诫命中，蒙基督耶稣的祝福。我们要记得，上帝所造的必要在他的管理中。若婚姻是上帝设立的，任何要结婚的人就必须明白和顺服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我不是说每个信徒的婚姻都是完美的， 而非信徒的婚姻就是破碎的。我们不能否认有一些信徒没有服从上帝对于婚姻的教导，照自己的旨意行，他们因此不能从婚姻中得到喜乐和满足。有一些非信徒不知觉地顺着上帝对于婚姻的要求和原则，所以他们彼此顺服，丈夫在孩子面前做好榜样，妻子尊敬和爱戴丈夫，很照顾，很顾家和孩子。所以我们再一次面对《生命记》第十一章里所给的挑战，我们必须选择要蒙福或要受祸，选择在于在于我们。圣经里的婚姻必须照圣经的原则，我们若要建立荣耀神的家庭，必须明白和活出圣经对于婚姻所给予的教导。那圣经对于婚姻有什么教导呢？我们若相信圣经对于永生和救恩的教导，我们就必须相信上帝在圣经里对于婚姻、爱情和性关系的教导。我们对于婚姻的看法必须符合圣经的教导。我们或许看到我们自己父母美满的婚姻，而认为维持婚姻是很容易的，直到我们因自己的婚姻遇见状况而感到烦恼。相反的，我们当中也可能有一些人看到自己父母破碎的婚姻，而对婚姻感到反感或悲观。无论是哪一种看法，我们都要纠正它，使我们对婚姻的看法符合圣经的教导。婚姻的定义需要正确，使我们能对婚姻有正确的看法和要求。在众多婚姻定义当中，我本身最喜欢 Timothy Keller 在他的书里所给予的。Timothy Keller 的书也是我鼓励大家读的。他给的定义就是，婚姻是两个属灵中的朋友能够一起扶持对方走这属灵的旅程，直到双方都能成为上帝所喜悦和设计的人。我再说一次，婚姻是两个属灵中的朋友能够一起扶持对方走这属灵的旅程，直到双方都能成为上帝所喜悦和设计的人。这定义告诉我们几方面对于婚姻几方面在婚姻里很重要的。第一，丈夫和妻子是属灵的人。第二，他们是朋友。第三，他们在婚姻里扮演的角色是要彼此扶持。第四，他们的生活是一个旅程。而最后，他们最终的目的是成为上帝所喜悦和设计的人。 若一个婚姻有问题，我们知道这五方面中间一定出现了问题。他们或许不属灵，或没有，他们的关系不是像朋友的关系，或者没有彼此扶持，或者没有永生的概念，所以没有一起走这属灵的旅程，或没有效法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探讨这个课题，给我们知道如何建立荣耀神的家庭是很重要的。根据圣经，婚姻反映上帝对我们的爱，因为一个婚姻里需要有基督，需要类似基督的爱。婚姻使我们更长进，因为两个人必须学习如何和睦相处。第三，通过婚姻和生育孩子能建立社会和社区。最后，婚姻使两个不同性别的人能相辅相成。我们若这样明白圣经对于婚姻的定义，我们知道两个同样性别的人是不能完成上帝设计婚姻的目的。正统教会一直以来都否定同性恋，而我们教会也坚持这个看法。有一些长老会教会接受同性恋的婚姻，而这不是我们教会所接受的。性关系和婚姻是上帝所赐的礼物，而只可能在一男一女之间的关系中享受。圣经对于婚姻的概念否定许多西方的看法，就是婚姻是不，他们的看法就是婚姻是不需要的，而个人自由才是快乐的途径。圣经的教导提醒我们，婚姻中的爱是纯洁和神圣的。圣经的确有提到单身生活，而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鼓励单身生活，但这不是非信徒所对于婚姻和单身的定义。现在我们要来思考，一旦婚礼的幸福和热闹过去后，许多新婚夫妇慢慢发觉婚姻不像童话故事里那么完美。他们终于明白他们之间所听到和读到对于婚姻和家庭的一切。我们生活是很现实的，不像童话故事里那么完美。
Gradually, couples begin to come to themselves after passing the moments of fever or the fit of love. Let me anatomize the marriage a little bit here.
让我把婚姻比喻成一个肢体，来看婚姻解剖学。我们若把这个肢体打开，我们会看到第一个骨头，这就是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里所提到的婚姻的奥秘。这里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婚姻不是感性的，若一个人认为婚姻全是感性而罗曼蒂克的，他迟早会灰心。婚姻是个奥秘，不是感性的。婚姻是很美好的，但是它也是很困难的。我们知道它是美好的，因为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婚姻比喻为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所以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就类似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完美。但我们要记得，基督和教会另一方面的关系有泪血、困苦、痛苦、羞辱和基督的死亡，但之后也有喜乐、力量和胜利。婚姻也是如此，婚姻确实是一个奥秘，很难明白。婚姻和夫妻之间的关系不是天天都快乐安然无恙的，我们可能有许多日夜叹息、后悔甚至哭泣，而说我真的不明白我的婚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也就是婚姻的奥秘的其中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婚姻是很深奥的，虽然圣经有给一些婚姻的原则，每一个婚姻是独特的，所以每一个情侣都必须通过祷告来探讨他们婚姻中独特的挑战和问题。婚姻那么独特，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我们的背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教育、工作都不同，给予我们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婚姻的深奥来自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只能在了解我们与神的关系后才能真正明白婚姻。除非我们真正认识上帝，使我们能纠正我们的错误和回答我们的疑问，我们还要继续在婚姻里犯错。基督是使我们婚姻和谐的，我们的婚姻如果能维持，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因为圣灵帮助我们夫妻能够继续的在一起。
When individuals are having the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 Jesus, actually Christ is the real binder.
当我们个人与基督有正确的关系，我们自然而然就与我们的丈夫和妻子有正确的关系。所以基督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我们婚姻之间使我们婚姻合一 的最重要的关键。若婚姻确实是上帝的奥秘， 而认识上帝能解开这奥秘，那我们就有婚姻和家庭问题的答案。若我们每个人都到上帝面前悔改，要活出一个顺服神的生活，那我们婚姻和家庭里就会有平安和平静。我们要有一个美满的婚姻，就必须回到上帝面前。上帝的先知也照样提醒受苦的以色列人要归向神。我有看过许多人为了家庭而放弃教会和神的事工，他们认为若把一切的精神和时间都放在家庭上，他们就有幸福的婚姻。因此他们因为孩子的因素或者有不同家庭的活动而忽略了崇拜，忽略了祷告会，不侍奉，少侍奉，少奉献。我们何时才知道，才明白上帝才是美满婚姻和家庭的答案？若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顺服神，活在他话里，没有什么难题是我们不能解决的。上帝是我们婚姻和家庭需要的答案。我们从婚姻解剖学的第二部分看到的是，许多人认为婚姻必定会带来不愉快，这看法听起来有道理。现今的离婚率是60年代的双倍。在美国，在1970年 89% 的生育是在婚姻中，但现今只有 68%。 更有趣的是，1960年72%的美国人是结了婚的，但在2008年只有50%是结婚的。现今多过一半的人婚前同居，1960年只有少数人是在婚前同居的。四分之一的未婚妇女在于25到39岁之间是有和一个伴侣同居的，到了30几岁，这个%率增长到60%。这些现象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婚姻带来悲伤，所以不要结婚。世界喜欢拿婚姻来开玩笑。人常说，你要单身和孤独，还是选择婚姻但觉得无聊和烦闷。所以许多人认为同居比较好，而他们多数是只是为了有性关系而同居。我们从婚姻解剖学的第三部分看到婚姻的好处，就是婚姻能够有好和有意思的方面。我们能够从婚姻中得到喜乐。一个在婚前婚后有着圣洁的关系的婚姻是会带来喜乐的。
David Popno and Barbara Default Whitehead said in their writing, The State of Our Union, Year 2002, Why Men Won't Commit. This paper says this, A substantial body of evidence indicates that those who live together before marriage are more likely to break up after marriage. How often people say, let's try before we marry, so let's live together so that you can.
但有许多证据给我们看到，婚前同居的伴侣多数会在结婚后而分开。
And Wilcox said in the state of our union in his writing, there is an assumption that marriage is a financial drain. So by marrying someone, as a result, you are going to suffer financially and so on. But such an assumption is proven to be false.
有许多人认为婚姻是一个经济重担，但 Wilcox 的书证明这不一定是对的。有趣的是，结了婚的人的精神和体力都比较强，这可能是因为婚姻带来的挑战能使人更坚强，来处理其他的挑战。而婚姻是使人更成熟的最好方法。一个测试发现，在婚姻中不愉快而离婚的人，不见得比那些没有离婚的人来得快乐。所以离婚没有使人更有自信或快乐。
Divorce did not typically reduce the symptoms of depression, raise self-esteem, or increase a sense of mastery. This was even true after controlling for race, age, gender, and income. Results like these.
所以在 Wilcox 的书里面有一个测试，来给我们看到离婚确实不能使人更快乐，不能使人的问题解决。这些婚前婚姻里面的问题还仍然会继续的。所以圣经不赞成离婚的。只有在奸淫的方面的理由，有奸淫的这个理由，才圣经才允许离婚。所以婚姻确实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在总结之前，再提醒我们来看《生命记》11:26-28，这里说：“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你会如何的选择？你的婚姻是否是蒙福或受害的？上帝给了我们他的原则，他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跟从他，我们跟从上帝的道路和原则，我们就会蒙福。婚姻是建立我们品格最好的学府，我们要明白婚姻的挑战，但我们也知道，我们若归向神，是能够胜过一切。虽然世界不相信婚姻，我当然不是婚姻的，我自己的婚姻中，我也学习到很多。若没有婚姻，没有与我妻子的关系，我可能就没有学到那么多东西。虽然世界不相信婚姻，上帝造婚姻时 是为了我们的喜乐和满足。现在就看我们是否要遵循上帝的旨意，使我们有荣神、荣耀神的家庭和婚姻。我们到底要听从上帝的话或不听从，这选择在于我们。我们来祷告。
All of us to be obedient to your commandments and help us to look upon you, Lord, all the time.